追赶。
小小的时光能够承载多少故事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小时光，我是马上上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于小青年肖大虫的《你最穷的时光是什么样的》。周日看奇葩说，看的那一期辩题是生活的暴击你该感谢吗？当时看了两个片段还蛮动容的，一个是摇滚圈段子手臧鸿飞讲的他那一段失业后只有50元过活的难熬时光，一个是金像奖影后春夏提到的他那段为省公交车费又每天坚持4点起床在步行3小时上班的心酸过往。看到后惊讶心疼也难过了很久，尽管他们故事的最后走向是很励志的，但我知道贫穷对于当事人从来不是一个宏观的概念，而是非常具象的琐碎。朋友大佐就是我身边的一位穷逼代言人。作为一个曾在毕业后与庐江、合肥、南京、北京、上海、无锡等诸多城市来回漂泊过的漂泊者，他的人生有相当一部分时间属于无心无业状态。某年距除夕还有10天，他在北京失了业，早已买好除夕当天回家火车票的他无法改签，不敢退火车票，所以没法提前回家。而他在北京租的房子也到期了，所有钱财加起来只够勉强填饱肚子的他当然也住不起宾馆。寻思来寻思去，大佐想了一个好办法，晚上在北京一家5元一晚的网吧包夜，白天在北京昌平图书馆睡觉。此办法实施后，大佐才发现这其中有两个问题。昌平图书馆的闭馆时间跟网吧包夜开始的时间中间隔了3个小时，为了让这3小时也有处可去，大佐选择了用坐环城公交的方式打发时光。如此循环反复，他度过了10多天的无心无访日。回忆起那段日子，大佐说感觉自己当时很像《当幸福来敲门》里的威尔史密斯，所有行李随身携带，背着或拎着，洗漱在网吧厕所或图书馆厕所解决，抽不起体面的烟，只能买农村老头才会买的那种2块多的劣质烟，一副逃难的样子。后来转战去无锡拼搏的大佐，生活条件并没有得到多大程度的改善，工资不高的他只能在无锡的边缘小镇租了间150元一月的农民房，不仅面积只有5-6平方，而且窗户玻璃破损到不能遮风挡雨，厕所是需百米步行才可到达。更可怕的是因为空间太过逼仄，大佐哪怕是在冬天也需要提个水桶去外的院子里露天洗澡。跌跌撞撞多年，大佐于 N 个城市摸爬滚打后，才终于把月收入由当年的100元千元提高到了万元。照说这样他的生活档次会有个很大程度的质变吧，然而步入中年后要为养老房贷这些事项做考虑的他，生活品质并没有特别大的飞跃。更丧的是他于本月得罪领导后辞职，一切还得从头开始。另外一位朋友老梅来自县城干部家庭，照理说他的家庭谈不上穷，然而他还是经历过一段穷逼岁月。那年一直从事通讯行业的他觉得压力山大，就换到了证券行业，也因此入了股市， 可谁知一入股市深似海，千金散尽难复来。很快老梅毕业后辛辛苦苦攒了10万积蓄就亏成了5万，至此被声讨。与此同时，还拿着3000元实习工资的老梅，每月要承受1500元的房租、2000元的房贷、500元的油费及吃饭、购物、人情等开支。被声讨后，由于没有可流动资金，她的日子开始过得捉襟见肘。但她又不想让家里知道她的亏损史，就只好一个人扛着。不凑巧，正当此时，老梅的老妈来合肥看她。很穷的老梅尽管心里七上八下，但还是殷勤地陪着自家妈到处逛。逛着逛着，她终于惹祸上身。在商场里，老梅妈被一副近万元的手镯给迷惑后，就拖着不走了。老梅妈眉开眼笑地告诉老梅，说手镯精致大气，可以买来给她未来媳妇儿做见面礼。随后便问老梅有没有钱。内心五味杂陈的老梅哪敢对老妈坦白自己积蓄的去向，只好昧着良心回答有有有，然后强忍着内心的剧痛给老妈刷了信用卡。待到还卡时，已欠债万元的她只好又跟朋友借了1万，节衣缩食半年后才还上。不久之后，老梅有了对象，家里为了她能早日成家，就资助她搞了新房装修。可待到新房装修完准备添家具时，有骨气的老梅觉得再继续啃老太不男人了，便拒绝了父母们将要继续给予的帮助。存款依旧不多的老梅就靠着每月的工资加奖金慢慢分批购入家具，这个月一个沙发，下个月一个餐桌，再分期买了电视、空调，花了好几个月才终于把新家装满。而这段时间，老梅的银行卡几乎从来没有过余额。同事雷雷呢，照说是个南京原住民，又有着稳定工作，经济上的压力自然比我那些北漂南漂的朋友小很多。可他刚结婚那时也过了段比较穷逼的生活，那时他跟老公刚买房，花费很大，他手上积蓄只剩4000元时，新房的墙纸却没搞定，雷雷就只好在网上到处搜墙纸省运攻略。那时他跟老公刚买房，花费很大，他手上积蓄只剩4000元时，新房的墙纸却没搞定，雷雷就只好在网上到处搜墙纸省用攻略，随后根据攻略仔细测量家里每面墙的精确面积，并去了很多墙纸实体店亲自考察各种墙纸的长宽，最后用纸笔计算研究出了最划算的墙纸购买方案。买下墙纸后，雷雷又怕装修师傅浪费他辛苦买下的墙纸，就用嘴甜哄着装修师傅帮他省着贴，要求明面上整贴，看不到的地方用小块拼。后来墙纸贴好后，装修师傅和雷雷都吓了一跳，因为他们发现墙纸浪费面积只有一个小瓷砖的大小。那段时间里，雷雷特别喜欢自己的一个坏毛病，东西乱丢乱放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他才能在很多无钱可用的日子里，在很多很久没穿的外套和裤子口袋里找到点钱，并通过如此把很多以为过不下去的日子给过下去了。提起那些穷逼的日子，大佐说，贫穷使他认识到生活的残酷、人情的冷暖以及钱的重要性，也使得他在每一次有辞职念头诞生时都会多一些时间考虑利弊得失。 老梅说，那段穷逼时光里，她的内心却是充实的，尤其是给那个新家一点一点添加具的日子，让她收获了一点又一点的成就感。蕾蕾则觉得自己那段穷逼的时光很经典，很值得怀念，因为她在其中感受到了自己很大的能量，那种哪怕很穷也要好好追求生活质量的能量，那种为更好的生活而绞尽心思的能量。我想对于不同的人，贫穷的意义是不同的，它会是重负，会造就空虚、无价值感和安全感缺失，它也会是鞭挞，会是一种推进剂，会助人开拓、挖掘自己的能量。面对贫穷，我们可以选择自嘲，从贫穷的尴尬难堪中提炼荒诞，于逆境中开出思想的花。我们可以以它为敌，为远离它、对抗它、摆脱它而竭尽全力，我们也可以体会它、容忍它、拥抱它，对待它如同对待生命本身。你最穷的时光是怎样的呢？知道节目歌单，微信订阅号搜索 XSGYYDT， 欢迎关注小时光微信公众平台。这里是小时光，我是马上上，感谢收听，再见。
心事两行。 要是失休，欲走还留却难收回首。一把剧唱完，含泪望远处，望着山川河水倾注而走，独自行走。